今日想同大家嘅思想到罗马书十七讲，题目系神嘅子民有冇特权呢？神嘅子民有冇特权呢？喺第二章尾嘅时候，保罗讲到咧，外边有系犹太人，但生命里边冇神子民嘅实况，唔系一个信靠敬虔嘅子民，佢唔称得算一个真嘅犹太人。当时候即系啲保罗喺各地去传福音嘅时候，有好多人挑战保罗传嘅福音。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继续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呢啲人可能曾经保罗听过啲人有问题，就是这样做犹太人有什么特别啫？咁做大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做犹太人有什么特权呢？啊，有时候我哋基督徒嘅生命里面都可能面对这个问题。当你面对逆境、面对难处嘅时候，可能问：咁样信耶稣，点解都要咁多逆境、咁多难处？咁信耶稣有咩益处呢？信耶稣有咩特权呢？我睇今日经文，第罗马书第三章到一至到八节。我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吗？我弟兄开始。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国礼有什么益处呢？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么？如经上所记，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所以今日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抛出嚟啦，即系做犹太人有咩长处？有咗国礼有什么益处咧？相关嘅题目就系今日第一个教导，就系神嘅子民有咩特权，甚至佢哋相关暗示嘅嘢，就系咁神嘅子民有冇一个犯罪嘅特权咧？即系冇放屁放纵嘅特权咧？上次讲到就系称为犹太人，若佢冇有行道，唔算神真正嘅子民。犹太人同好多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系作为神嘅子民有冇特权？特别喺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可能有呢个挣扎。大家熟悉咧，就菲律宾事件嘅时候咧，天主教教徒呢个梁锦荣先生咧，就为咗挡呢个歹徒嘅枪咧，就挡啲屋企人咧就死咗。太太咁讲话：我丈夫真系好勇敢，为了阻止枪手杀人，从车尾冲出去就咁样牺牲咗。可能信徒都经历呢类嘅经历，就系作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信徒喺呢啲环境里边，神好似冇特别保守。咁作为神嘅子民，有咩特权？有咩益处咧？信主嘅人又有什么利益咧？什么好处咧？有咩特权咧？我中意诗篇七十三篇，其中一节话：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佢话做咁多好事，神子民嘅责任都好似冇益处。他说徒然是不是做这些无谓呢？为什么呢？一十四节一起读啊。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哇，做神的子民很努力做，但每日都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困难，又被人罚，又遭灾难。那做神的子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一节就处理这个问题。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国礼什么益处呢？新译本翻译咧就将呢个长处翻译为独特嘅地方。有咩做犹太人有咩独特嘅地方？如果直译嘅版本，我自己翻译就系话：这样说来，作为犹太人有什么优胜咧？呢、这个优胜呢字咧，同耶稣讲到咧，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呢更丰盛呢三个字咧，原文就同呢个优胜呢一字同嘅意思，长处嘅意思。即是呢，我作为耶稣来到世上，要每个人信主的人有更丰盛的人生，更优胜的人生。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神惩罚我惩罚我的时候，我就说作为神的子民有什么优胜的地方，有什么丰富的地方，有什么长处的地方呢？其中一个挣扎就是当人失败的时候，就问神，既然我是子民，你不要优待我呢？ 点解冇俾我啲特权嘅好处咧？啊，佢哋可能反问佢第三章第七节话：若神嘅真实因我虚谎，就越发显出他嘅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即是话咧，我做好人，神奖我应该；我有时失败，神就罚我，又管我，咁好似神一啲优惠都冇，一啲好处都冇。有时就有呢个疑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疑惑？中国古代咧《礼记》一句说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咩大夫啊！做士大夫咧，可能唔使俾人打三十大板啊，等等情况有啲优惠啊。其实人好得意，我哋好努力、好努力，都想有啲优惠啊，即系买嘢优惠，坐张凳有优惠啊，我哋慢慢想有啲特权啊。但系咧，在人生的道理里面又讲到这些特权有时不是未必最好，所以中国人有句说话，有意思说天子犯法什么与庶民同罪，就是就算皇帝犯了法，他犯法就犯法，都要罚他，好像普通人犯法都要罚他。不过我想问，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实践上容不容易？多不多皇帝犯了罪要被人罚的？又不容易。话说咧，就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典故，就是商鞅变法，即系商鞅咧去到秦国嘅时候，就用咗佢法律系统建立好严嘅法律。但当时啲人咧就对法律咧就觉得冇意思，因为咧啲贵族啊咩人咧就都唔使守法。但商鞅话唔系，只要你守法咧，守法就有奖赏，唔守法咩人都罚咁样。冇几耐，太子又犯法。请问太子犯法可唔可以罚佢？太子将来做咩啊？做皇帝喎。商鞅好硬，太子犯法都要罚。嗰时个皇帝又支持商鞅，但系咧太子将来成为皇帝，唔可以直接罚佢，就将太子嘅老师、太子嘅太傅就罚佢嘅老师代罚。后来咧，佢嘅太子嘅太傅咧又犯错，咁咧就佢仲严到咧就割咗个太子太傅嘅鼻，一个严嘅罪啊。咁后来咧，商鞅啲百姓见到，哇，太子都受罚，咁我系咩人啊？我犯错罚唔罚？都罚，我做好事有奖，所以成个国家咧，法律系统就建立出嚟，好严嘅法律啊。咁啊，秦国就兴旺。但后来十几年后咧，即系支持商鞅嘅皇帝死咗啦，到边个做皇帝啊？个太子啊，太子你估中唔中意商鞅啊？太子非常中意商鞅。佢嘅太傅就当权，跟住咧就话咧商鞅有叛谋反嘅企图，就判佢一个刑罚叫车裂之刑。咩叫车裂之刑啊？大家听过五马分尸未？佢唔系五马分尸，系五牛分尸，即系五只牛咁啊拉到身体拉裂佢车裂之刑。后来咧仲灭咗成族，所以喺世界里边咧，其实呢个世界讲唔讲特权嘅？好多地方都讲特权，好珍惜呢个权。咗呢个权之后咧，有啲人认为呢个权就系一个放纵权利嘅权。但圣经好特别，圣经讲到咧，神嘅子民系冇犯罪嘅特权，冇放纵嘅特权。喺圣经里边好多神咧严严去惩罚佢子民犯罪同放纵嘅事情。所以同外边唔同，外边世界都觉得我升高位咧就有权。有权就有放纵，可以任性嘅时候，唔理人嘅时候，世人咧追求各种自私嘅权特权，好多有权嘅人咧常常任意妄为，即系咩地方都有啲特权啊！再睇个即系中国香港古旧嘅法律，1904年咧，香港颁布一个叫做立法局颁布咧一个叫《山顶区保护条例》，大家知唔知咩条例啊？就话说咧就系喺海拔788尺以上的太平山咧，上面全部都是要住非华人，华人咧就唔好住即系山顶，所以难怪咧香港叫半山，半山嘅位咧啲嘢贵好多啦。喺当代咧就唔准华人住上面，只有西人住上面等等情况。后来咧第二次世界战之后先取消咗。温家宝咧去到美国嘅时候咧，俾人访问，佢担心嘅嘢，佢话其中一个担心就系中国嘅官员嘅腐败。咁啊，中国官员腐败真系个好严重嘅问题啊！咁其中中国官员腐败一个现象叫五九现象，听过未啊？五九啊，咁我自己追咗典故有意思。话说咧，中国咧啲副省长级、副部长级咧，就一定要60岁退休。但喺中国里边咧，啲贪官咧 被捉的时候成日都是59岁。那为什么59岁被捉呢？那有些典故。因为中国要升到一个副省长级呢，副什么级呢，部长级呢，细个即是年轻人要不要努力啊？梗要努力啊。年轻人的时候要不要青年啊？梗要青年才容易升啦，是吧？至少自己扮青年都要啦。好难先升一个镇长、院长、咩院长，跟住到呢个小市长、副市长、小市咩书记，升到省长，已经五十几啦。再睇标60岁就咩？就退休啦。中国句说话呢叫有权不用，知唔知加住四个字咩？过期作废。就好似我哋你咩咩 Q 房咧？我做咗两三年就冇用咯。咁我睇到我自己以前咧，大学啲同学，哇！以前啲同学贪下咩赚下啫，都1亿身家啦。以前我细官喺我下边两级个细官啊，贪咗几百万啦。我青年咗咁耐，再多两年就退休，乜都冇噶咯。咁啲人开始话，以前咧我漏你贪咧，贪50万，贪10万，你唔贪啊，清高啦。而家就高档好多啦，你已经到副省长级啦，同你倾啲生意，讲紧1000万。5000万几亿嘅贪污啦，咁慢慢心动啦，系一次过够啦，一笔就够啦，咁样跟住，所以到59岁到咧，就真系出手贪啦，或者57岁就出手贪，跟住59岁俾人捉咗，所以叫五九现象。世代好多人都想用佢特权去赚佢啲嘢，喺我哋工作里边有冇啲人咧用我哋特权去胡作妄为嘅，得唔得啊？我谂工作里边都有唔少嘅情况。少少權利都會珍惜嘅所以咧喺大陸咧，一個掃地嘅人咧都有權嘅，每個位都有權啊！即係好似古代咧，喺個衙門門口嗰個士兵都可以收櫃，你收咩嘅？個個有少少權，就用呢權去放縱放任嘅情況啊！喺現代咧，唔單止啲高位嘅人有權，喺現代講人權嘅世代咧，咩人都可以濫用權。前一排都睇英國嘅新聞好有意思，講到一個英國新聞咧，講一個25岁嘅年輕人叫 Keith， 佢咧就有一個名句，佢話咧 ：I never keep a job because it's too boring。我永遠都唔做嘢，因為咧做嘢太悶。咁永遠咧就鬥政府啲綜援咩嘅。25岁，佢咧另一個優即係特質咧就係係風流快活啊，同幾十個女人即係風流過。同10个女人生咗 BB 细路仔，第一个生咧15岁就生，咁啊去到25岁咧已经10个细路仔，咁啲细路仔系咪要养啊？咩养啊？政府养啊！所以报章咧就追到呢个故事好得意，就追下啦。如果10个细路仔，政府都帮佢养到细路仔上到16岁，咁政府准备就喺呢个人嘅身上咧要用几多钱啊？就要用200万英镑，咁就系呢个人咧就要用2000几万港币。咁請問呢個人幾多歲啊？25岁，佢繼續風流咧，可以繼續養多啲嘅所以難怪咧，歐美唔知道破產係咁原因啦，即係啲赤字好多啊嘛。我唔知係咪，即係話呢個人有少少位就有特權，有放任嘅時候，啲世界就好多混亂，好多失敗，好多嘅傷痕最可惜係咩嘢咧？最可惜人基督徒有時都係咁樣，當佢坐得穩定嘅時候，佢就放縱。甚至基督徒领袖有时都是这样。在成日讲大卫的例子，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他年幼时被逼迫时勤恳日夜咁侍奉敬畏神。当他有权的时候，他有特权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有放纵的时候。我看今天的圣经其中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下11章第1节，听完我们一起读吧。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格率领臣服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不嬲同啲士兵一齐打仗，但系咧就可能呢次好激烈嘅战争，而以色列人嘅兵都几强，亦可以想保护呢个皇帝，唔想佢受伤，所以其他人去打仗，同列王好多王去打仗嘅时候，佢留喺耶路撒冷，佢开始享受呢个皇帝嘅特权。咁第二节点讲？睇完我冇一齐读啊！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甚美。太阳平西就黄昏， 佢特權咧，人哋打仗佢瞓到黃昏，跟住睇女仔，開始有睇女仔特權。有啲辦公室文化咧，有啲老闆覺得佢可以專睇女仔特權，唔知嘅呢啲嘢都複雜。啊，呢大衛有呢個特權啊，特權之後就墮落，犯奸又殺人，佢仍然有少少神嘅良知。所以當拿單先生同佢見面嘅時候，就講個比喻，有咁人咧濫用特權、濫用權柄嘅時候傷害人嘅時候，咁大衛點講？撒母耳下十二章第五節，佢話：我指著永生嘅耶和華起誓，行者是人該死。啊，可能佢講話啊，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跟住再講句啊，第六節一齊睇嘛，念歌幕一齊讀嘛。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為他行者是沒有憐恤嘅心。研究大卫生平所讲咧，就系大卫随后有四个仔持续嘅死咗，好几个都系犯咗罪牵连嘅罪死咗。大卫其中一个仔死嘅时候，喺撒母耳下十八章第三十三节，圣经话王就心里伤动，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一齐读吧。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一路话亚沙龙啊，亚沙龙啊，亚沙龙，我仔啊！呢伤痛唔止佢仔伤痛，佢生命有好多好多嘅伤痛。圣经里边藉住好多神管嘅、好多神用嘅工人提醒我哋，我哋好重要道理。神冇容许佢嘅子民，神冇容许佢嘅领袖有犯罪嘅权柄特权。冇放纵嘅特权，相反，好似大卫，当一个去成为领袖去犯罪嘅时候，圣经严严到讲，惩罚要临到佢，亦令到国家破坏、家庭破坏，佢生命有破坏，甚至拿单先再讲，佢亵渎咗神。喺历代里边咧，其实有啲地国家系多啲基督徒，美国都系多啲基督徒嘅国家。但是美國有時都有這些這麼失敗的情況，讓神的名，或者讓美國這個國家的名受到褻瀆、受到破壞。剛剛上初有個新聞就講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發生一件醜聞，就講到當時剛剛美國打敗納粹，納粹其中一個核突就是在集中營裡面做了很核突的事情。但原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1946年到48年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又做了核突的事，他找了一些军人、囚犯和精神病人，在他们不知情之下，用梅毒啊、性病试验他们，跟着让他们佩尼西林可不可以医到他们，等他们接触很多不同的性病等等情况。当时美国推行一个叫 Good Labor Policy，就想跟中南美洲有一个好邻居的计划，就是以前我们美国都恶啲了，希望现在第四世界大战死了之后，我们跟你好邻居了。但竟然就在这个他们美国的国家卫生院公共卫生部门，就在这个危地马拉用活人去试这些性病。奥巴马就要认错，所以他经常都认错。我想当我们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在人面前犯罪放纵的时候，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好像这个例子一样，我都是亵渎神的名字。所以圣经里面一个提醒，当我思想做基督徒有什么益处的时候，有什么所谓的特权的时候，基督徒绝对没有放纵的特权，绝对没有犯罪的特权。因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今天经文第二个教导就是，神是公义的，他必严严惩罚罪人。其实从一个阔的层面，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所以外邦人从阔的层面都是神的子民，犹太人从阔的层面都是神的子民，非基督徒都是一个神的子民，阔的层面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不过这些是叛逆的子民，没有信主，一个是悔改归到主的子民里面。神是一个公道的主，每一个人在创造人犯罪，他都会审判，都会刑罚。所以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必严严惩罚罪人。很多时呢，即是历代的犹太人或者有时基督徒都有犯这个问题，就以为呢，无论多失败，只要挂住神子民表面的身份，神就保守。我以前在美国呢，就牧会呢， 咁啊有個教會嘅執事長老級，咁啊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好迷上呢啲打坐氣功啊，咁啊有時去啲樹下邊咧啲天地嘅靈氣啊，墳墓裏邊啦，一段時間仲誇張咧，屋企買咗好多佛像啊，啲佛咧啲笑容嘅佛咁啊，笑面佛乜佛咁啊，望對住佛像都打坐。咁我知道之後同佢講，喂，你做執事喎，點解攞啲屋企成堆啲佛像咧咁樣？佢話。去嗰时我叫 Kevin 啊 ，Kevin 啊，我好敬虔噶，我打咗前祈祷噶，保守神邪灵唔入噶，一路做啲唔合神心意嘢咧，一路祈祷啊。有时都略听过啲古仔，不过当比喻算啦。有啲人去嫖赌饮吹嘅时候咧，一路祈祷啊，保守咗我哋冇俾警察捉咗我啊，啊唔好领嘢啊咁样啊。翻到教会可能有啲侍奉都唔奇。神冇让人有放纵嘅权柄，冇应许我哋挂住一个神嘅子民嘅名，一路放纵神会保守我哋。圣经有一个明确嘅指出，就系神嘅子民没有犯罪嘅特权，神必严严惩罚罪人。因为神系公道，佢讲过话罪人要受罚，佢就会执行。喺耶利米先知。面对一个败坏、失败、好多犯罪嘅耶路撒冷嘅时代，当时咧就嚟要被掳嘅时代，耶利米先知就讲话：你哋一路失败、一路犯罪，神要将消灭呢个城市，将呢个城市嘅居民咧要掳到去外邦嘅地方。嗰啲祭司又话：有冇可能啊？呢个城市系神嘅城市，系神建立嘅城市，有神嘅圣殿，我哋系神嘅子民，神点会唔理我哋啊？结果啲佢哋有冇被掳啊？国家有冇破啊？有喎，其中一句说话，神就是针对你说话。耶米书第23章17节，我睇完嗰一节读吗？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横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他以为咧挂住个名就得噶啦，任意妄为都冇事，从来唔系咁样。所以保罗系讲到呢个道理嘅时候。濫用特權的道理的時候呢，他在羅馬書第三章第四節說，一開始回答就是斷乎不能，一定得，一定不是這樣，一定不是這樣。這斷乎不能或者斷乎不是呢，在羅馬書出現了十次，是同一句話，不過中和本有不同的翻譯，十次在羅馬書出現，即十次保羅針對一些錯誤思想，說一定不是這樣，一定不是這樣，一定不是這樣的思想，是錯誤的思想。保羅提醒就是神的真身实人都是虚妄，跟着引用大卫的说话，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是诗篇不是一篇，是大卫犯奸淫失败的时候忏悔的诗篇。当大卫被神罚的时候，是大卫啱的神啱，是神啱，神公义显为公义。当大卫想同神拗嘅时候，你估神啱神赢定大卫赢啊？神罚佢系大卫神唔啱啊，定系大卫啱啊？神显为得胜，所以圣经里边一个好似好重要提醒就系神咧，藉住整个新旧约圣经俾我一个好重要的教导：神冇放纵佢嘅子民，越侍奉嘅人越需要敬虔。在旧约里面呢，神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仆人就是摩西。摩西呢有其中一个神迹呢，就用一个杖呢剥个磐石，跟着流出好个磐石就流出好多水，让那些以色列人在干渴里面得到饮。请问有一个木的杖打一个硬的磐石，是一剥就有水啊？你剥过没有？好大的神迹。有一次呢，神呢就要求呢用口吩咐个磐石出水。但当时候呢，摩西有激气，呢些人激到佢好嬲，佢忍唔住就闹呢些人。跟住呢次佢唔係按照神嘅心吩咐用口去宣告呢个磐石出水。佢用个木杖剥两次个磐石。啊，我睇呢段经文吧，民数记20章第11节，睇完我咪一齐读吧。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如果假如你今日有个宗教人士啊，佢系当众咧剥两下个盘石出好多水，你估呢个系咪神迹奇事啊？大唔大啊？都大喎。你估啲人赞佢唔赞佢啊？摩西行咗件好奇妙嘅神迹， 他百姓有信任，但神怎么说？第十二节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他说他没有尊神为圣，没有按神的吩咐去做事，神不让他入迦南地。神在八十岁呼召摩西要做什么？就是拯救那些在法老做奴隶的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出红海，最后去到应许的迦南地，是吧？生命的目标八十岁到八二岁都是做了这个目标，就是带这班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的迦南地。本来想着很快去到，怎知西乃山去犯罪，在旷野兜了四十年，他希望带他去到这个迦南地，是吧？他生命的目标是带他去迦南地，带他发一次脾气啊，搏两下，跟神呢就怎样？有入迦南地啊？冇得入。神严严惩罚人放纵啊。在生命的第三章摩西记载，他曾经恳求耶和华，恳求神再问他，我可不可以让我入去了？神就答复他几个字，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可能我提好多次，神啊，念我咩事，我真係想望一望入去，俾我入去，等等我入去死都唔怕咁样，真得唔得？就係唔得。喺摩西五经生命嘅最后一卷、最后一章嘅时候，即係讲到摩西嘅生平嘅时候，亦再一次记载神呢个吩咐。生命嘅三十二章话，因为你在沉嘅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五十二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仲有句咩？却不得进去。神试咗用摩西一个示范，神唔容许佢嘅领袖、佢嘅子民系放纵。圣经里有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系、是、神系信实。咩信实？即系讲就会做。神必严严惩罚罪人，神是一个罚罪人公义的主。外邦人犯罪神罚，犹太人犯罪神罚，非基督徒犯罪神罚，基督徒散罪神一个罚。神是信实的，必严严惩罚罪人。我们说第三章第五节话呢，讲到如果不是的话，神降怒是去不义吗？一定不是。所以第三章第六节就再讲，断乎不是，又是那字，一定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神判是审判的主，公平的主，犯罪就罚。跟住前面讲到一个观念很有意思的，就是罗马书三章第二节，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请问犹太人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摩西五经啊，或者生命记啊，讲话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是吧？如果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就怎样？出也受咒诅，什么？入也什么？受咒诅。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些话语？有哦。到神罚他的时候，哪个啱啊？是神啱。所以在提醒他们，神是一定会惩罚他们。所以罗马书三章第三节话，即便有不信，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信就是信实的意思。他们没有守这个诺言，遵行神的话语，难道就废掉神的诺言吗？神的诺言是什么？你守诺言就祝福你，你犯罪就什么？惩罚你。神有没有守诺言？有守诺言。生命记其中一节很严厉讲到犯罪的子民的惩罚。生命记28章第45节，我听完今晚一起读吧。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个惩罚要追住你，追到你几时？追到你死为止。历代有些人是很放纵即是情况，神要惩罚他，严严的惩罚。神为什么要严严惩罚我们？其实神严严惩罚我们，就让我知道这条是死路，这条是罪恶的路，这条是下贱的路，越走下去就没有盼望。 我惩罚他之余呢，假如好像浪子比喻，我们 回醒醒悟，就不再走这条路，就走什么悔改的路，有盼望的路，有盼望的路。所以神越爱一人呢，就越管教他，越惩罚他，希望他回转离开这个放纵的路，犯罪的路。所以神有公义又有怜悯。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地方教会西方都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跌倒，有很多的瘟疫。所以中世纪其中一个大的事件就叫黑死病，听过没有？即是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地方呢，死了三分之一人口。在黑死病期间呢，啲人呢就即係諗起人生，就作咗一幅叫啲名画。咁其中啲名画呢叫 Dance of Death, 啊，即係死亡之舞。就係呢啲骷髏骨呢就捉住唔同阶层嘅人，高官啊，教宗啊，大主教啊，皇帝呢都捉住佢哋。即係咩意思呢？咩人喺死亡面前都要面对死亡。在瘟疫面前都面对死亡，在罪恶面前都面对神的惩罚。其中一句呢讲这个皇帝，皇帝啊，你的刀剑不能够帮助你，在这里权杖和冠冕没有价值，我会带着你进入死亡的舞蹈里面，带你进入死亡。任何面对人生的情况，如果犯罪的时候呢，神都会让我们带入我们的死亡里面。其实呢，如果基督徒呢更清晰的时候呢，更清心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祈求神严严惩罚罪人。这世代太多的罪人，太多任性妄为的人，太多人应该需要神的管教，也需要福音的拯救。在创世纪讲到末世的时候，圣徒被殉难的时候，讲到一个圣徒的祈祷，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我看荧光幕一起读，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新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在历代有些人做了很多噁心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清心，自己又真的没有犯罪，我们更祈求神圣洁的手临到世人身上。在讲到这个美国，即用些活人做些实验啊，性的实验，什么噁心的实验的时候呢，报章又讲了一个历史的典故，在日本侵华的时候，98事件之后呢，他就在这个东北地方设立一个731部队。这个731部队就进行一个细菌战。即是日本人觉得自己不够中人多，但要打败中人呢，用真刀真枪呢很麻烦。不如整些毒的细菌呢就射杀中国人仲易点。所以用投资很多资源呢在这个731部队进行细菌战。咁呢后来战后呢，日本人承认呢用咗超过3000个中国人呢做活呢啲实验嘅样板。中国人估计呢可能超过10000人受呢啲实验伤害。我其中讲三个实验，一个叫活体解剖。咁呢话说其中一个例子就係有个环嘅黑衣仔呢就撞到个日本嘅兽仔一时撞下环。咁日本官员呢就想搵个环嚟做一个实验。就叫那个日本的兽仔叫同呢人讲喂，嚟到我呢、这个一七三一部队呢就做一个身体检查。咁佢带佢嚟呢个身体检查。点检查？派到未死活活劏住个肚，攞个心出嚟仲卜卜跳嘅，攞个乜出嚟卜卜嘅。咁要活体嘅解剖。第二个呢就叫做低温实验。咩叫低温实验呢？就一个活生生人将一只手呢插在一些-100度的不知道什么很冷的地方。咁请问如果插在-100度插很久呢，这手会变什么？结冰那里，即冰晒了，是吧？咁就拿这手出来呢，他试下人的手结冰会怎样呢？剥下手指，卜啊真的会断的。剥第二只呢，卜啊真的会断的。这人死了没有？咁一路剥啊好像好玩，再剥下。有各种很核突的这些实验在这个731部队里面即是进行。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就效法好像黑死病那样，就找一些鼠疫，在整个东北呢就捉鼠，你捉老鼠有奖品，在老鼠里抽一些污糟的即是细菌什么呢，就整一些鼠疫弹。那右边的弹呢，细菌炸弹呢就是鼠疫弹。咁啊，打仗嘅时咧，咩地方多啲大陆国民军啊咩军咧，就喺个地方掟啲雪弹落去，希望嗰度咧中嗰啲鼠疫等嘅情况。喺世界各地都好， 历代都是什么种的人，什么民族都是，都做了很多悖逆的事情，是要等待神严严的惩罚。他其中一个医学官，一个官员有医学背景，帮他之后有人审，在审阳被人审，你有医学常识的嘛，做些细菌打伤害很深远，他怎么答呢？我知道细菌武器是反人类，我承认自己犯了极残忍和非人道的罪行。神需要，我们真的需要神做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期望神的公义临到大地。如果更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正确观念，就是神必不保守恶人，犯罪的都要真心的悔改。神是希望我知道那条是绝路，是恶的路，越犯罪越低贱的路，离开这条路，浪子回头，走神美善的路。大卫犯了严重罪，整个家族整个国家深受伤害，承担罪的刑罚。但是改过一个名句，诗篇51篇第17节，一起读吧，看完歌幕。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最终的念头是想人悔改信主，离开的罪恶。所以当无论是基督徒犯罪、非基督徒犯罪、外邦人犯罪、犹太人犯罪，神去管教惩罚他，就希望他回头。所以罗马书都是带着这个道理，罗马十一章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即是将我们都知道他们有罪，目的是什么？特要什么？怜恤众人，目标希望他知道有罪的时候，就求寻求神的恩典悔改，因信称义，得着神的赦免，更新的生命。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很重要的教导，神是公义，神必严严惩罚罪人。请问基督徒有没有放纵犯罪特权？没有。但有时当我想起今天信息的时候，那神，我信耶稣的人啊，有什么特权啊？有什么好处啊？啊，非信徒犯罪有罚，信徒犯罪有罚，那信徒有什么特权啊？有什么好处啊？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啊？至少有三个益处，还有很多，不过今天讲三个。神子民的特权是什么呢？神子民是一个不犯罪的特权。第一个，神子民是一个不犯罪的特权。因为神给我们很大恩典，就是拯救了我们，我们重生之后可以不再行这个低贱、发脾气、放纵、害人害己、得罪神的路，可以走一条光明、荣耀、行善的路，这是何等大的特权。神让神的子民有不犯罪的特权。第二个特权是什么呢？是一个倚靠神的特权。在什么光景里面、什么难处里面，我们都靠主得胜。第三个特权是一个行善的特权。以前我们做很多妄为的事情，做一些小小好事就立刻打烂了一些好事，但让我们学习一生的为善，一心的为善，一生只讨主喜悦的生命，有行善的特权。当我们人生里面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祈祷求什么呢？很多人祈祷很自然，就祈祷就是改变环境，即是我没事做，希望找工，我病了希望我病没事，我遭遇不好，希望遭遇立刻改，这个都是一个祈祷。但另外一个层次祈祷，就是改变观念。神让我们学磨练困难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有很多生命的学习，又看出到其他有困难的人。第三个层面，就是神让我们改变我内在的质素。摩西神让他生命很多很多磨练，后来被世人都谦让谦和的人，谦卑的人。神要我们有这份很宝贵的质素。另一方面是生命的力量，更有韌力，更有神的力量去面对更大的挑战。所以当我们想起圣经里面这个长处、这个优胜，或者耶稣讲这个更丰盛的人生的时候，神真正指民真正的丰盛是什么呢？神真正指民真正的丰盛是更像基督、更像神。因为我是神的子儿女嘛，神的儿女最蒙福的地方，神要赐福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不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平顺的日子多少，而 而整个人生里面经过好多的挑战之下，我们是不是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是更像神，即是配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当耶稣在登山部分讲这个道理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46节说，如果你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奖赏？那些最蛊惑的、最贪心的税吏都是这样，人爱他都爱了。跟着五章47节一起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如果单单对你好的人叫声早晨，比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比你低级的人就比啲面色去睇，咁你嘅生命嘅素质有咩长处呢？你生命素质有咩优胜呢？你生命嘅素质有冇活出神子民嘅样式呢？有冇？咁就冇咯。咁有咩丰盛啊？同啲恶人有咩有分别啊？冇分别，一啲丰盛都冇。所以耶稣话：你真系要丰盛系点咧？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咩啊？像你们天父完全。耶稣好清楚，个真正嘅丰盛就更像神，有神嘅性情有份，真系成为神嘅儿女嘅素质。所以神嘅子民有咩真正嘅特权呢？等再重温一不犯罪嘅特权。耶稣讲过，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即是做罪的奴隶。请问如果一个人经常都闹人，经常都被恶念头控制，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是不是高贵的人？他社会地位高不高贵？银行处置高不高贵？不知道。但是他生命就不高贵，在神面前就不高贵，在这些清心人眼中，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他就是个下贱的人。神喜悦的子民为什么想你们被这个罪捆绑到做奴隶呢？所以基督徒珍惜我们不犯罪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神不想我们下贱，神想我们是高贵，与神同作王，有神的性情，有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基督，更像基督，不犯罪。所以不犯罪自由，好像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得叫你得以自由。在神学里面呢，讲四个层次关于犯罪的问题。一层次就是人类堕落之前，拉丁文叫 posse peccare， 就是说呢，人是可以犯罪的自由，即是人有犯罪自由，即是亚当夏娃是一个良善的人，未堕落之前。但神给他自由意志，他可以继续永远的良善，亦可以有空间给他揀去行去一个犯罪的位置。结果亚当夏娃行了犯罪的位置，将死亡将罪带到人类。堕落犯罪之后，人呢是变了失去不犯罪自由。因为人的心啰啰挛挛，很多贪念等等的贪念，放纵的时候犯大罪，不放纵的时候犯小罪，一生犯下大大大小小很多罪。所以人堕落的时候是一个失去不犯罪的自由，被罪捆绑，罪的奴隶。蒙得救的时候，神在我心里面重生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同在，有神的话语进入心里面，有弟兄姊妹的互相的提醒，有在教会里面神话语互相的祝福，互相的坚固。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常在主里面的时候，常常在主里面的时候，不停止聚会的时候，是聆听人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份力量重拾这份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可以不犯罪，可以对罪恶 say no 的时候，这个是基督徒的恩典，基督徒的权柄。到天家的时候，因为神永远我们同在，我就拥有不犯罪的自由，永远不犯罪。所以要记得，基督徒呢不是放纵是这个特权，放纵是这个陷阱来的，不犯罪是我们的特权。第二个特权是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子民特权就是行善的特权， 我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啊嘛，一齐读吧。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请问你去到监狱里边，有个人就话：我以前是基督徒啊，我坐监啊，犯罪啊，佢威定唔威啊？你赞佢唔赞佢啊？如果因犯罪受责罚，有咩可夸啫？但圣经又再讲我，佢因日行善受罚就唔同喎，行善受苦唔同喎，因为你做好多好事，俾人冤礼，俾人误会，你继续做好事，跟住好事又继续俾人冤礼，一路坚持做好事，啊咁多冤礼，咁多失败都做好事，咁你话呢个人好唔好嘢啊？呢、这个好嘢喎，可夸喎。跟住彼得跟住点讲咧？二章第廿一节，一齐读吧，喺荧光幕一齐读。你们若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又是效法基督，更像基督。耶稣就是这样，能够行善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懂得的。所以最不开心的时候，记住不要犯罪，要什么行善，一行善就话高贵咗啦，赞下自己，我真系神嘅儿女，我真系唔行，再唔行污糟邋遢嘅路啦，我行紧神嘅路啦，真系活出咗神儿女嘅样式。所以公司好，屋企好，教会好，面对逆境嘅时候，记住唔好放纵，系要咩啊？要行善。第三个特权咧，可能更难，就系神真正指民特权系咩咧？就系放弃权利，一生施予，一生信靠嘅特权。大陆的贪官就说呢、有权不用呢就过期咩作废。几大都要用啲权呢搵啲 jazz。但基督徒唔系。耶稣基督唔系。神嘅使徒都唔系。有权可以唔用。为祝福人缘故有权不用。保罗讲到耶稣嘅生平里面好中好宝贵一段圣经喺腓立比书。佢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调，没有执着是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话，他就要坐首位。神的荣耀就是人要敬拜他，尊崇他。但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谦卑卑微的十字的里面上面。他反而得到很多的咒诅，很多骂声。他放弃他的荣耀的权柄。做传人咧，有时都好中意保罗喺临前第九章度教导。保罗喺临前第九章十四节话咧，叫传福音嘅靠住福音养生。咩意思咧？就系咧，即系工人得工价道理啫。但保罗跟住讲十五节，好宝贵一段圣经，第十五节一齐读啊。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即系保罗话咧。工人得工是应该的，但是我领受蒙召之后除了小段时间我有些教会支持我，一般情况我怕那些初信人很骄傲说我传福音是要贪钱，特别去到哥林多教会这些很招积的商业地方怕你说我贪钱，所以我一蚊都不要你们，我真的绝对不想受这样，我要夸口就是一蚊都不要你们。十八节这样说，一起读。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人不用钱都受福音，这是保罗生命的骄傲，放下这个可以工人得工价的权柄，努力侍奉。有时我都羡慕他，想想几时呢，真神恩典我一蚊都不用收，那 更好了，即很多时候的经历。上一届华福会请了一个讲员，就是很出名的Rick Warren， 即是标杆人生的牧师，去到澳门去讲道，他讲到一个生命的故事。咁因为写书写多咧，就好多书嘅即系稿费咁啊，即系好多收入。咁第一年咧，啱啱喺佢哋嘅 Saddleback 教会咧侍奉咗廿五年，咁突然间就同太太谂，我哋都有收入啦，所以唔收整教会人工啦，可以。第二咧就系佢将廿五年收嘅人工一次还翻俾教会。 即係咧，即係可能已經有啲收入啦。咁當佢25年裏面收咗200萬美金啊，200萬美金一次過還翻教會咁樣啊。咁咁啱還咗俾教會冇幾耐咧，就有一個 Time Magazine 嘅記者嚟問佢，啲 Time Magazine 帶住疑惑：啊，你咁出名，牧師啊，你咁出名，你收入幾多啊？薪水幾多咁樣？佢牧師又大聲：零嘅，25年都係零嘅。啊，威一次都好開心啊！零咩意思呢？其實。其实一个真正侍奉的人是不是为了那些一二三蚊 去侍奉啊？不是嘛，他为了什么？他有侍奉神、荣耀神、祝福人去侍奉嘛。若果有能力的时候，他连这些一二三蚊都不要的时候，放低这些权柄，他单单去服侍主，他就开始慢慢明白耶稣基督，开始慢慢认识耶稣，更像他的恩主。保罗就是这样生命，有时真的很羡慕他们。想大卫，大卫出生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做牧羊人是吧？请问当他爸爸呢宴请当时安立扫罗王那个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在整个镇里面呢大盘筵席的时候，爸爸请很多人来吃这个大盘筵席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请这个细仔大卫嚟食饭啊？有冇啊？圣经话有冇啊？系冇啊！一把谂住咁多个仔都够招待啦，个仔继续咩啊？山边睇羊，可能佢细仔都唔系好锡佢都唔奇，我唔知啦。呢、这个人竟然到年老嘅时候，今日我哋查历代志上喺成长班，年老嘅时候竟然储咗咁多金银，请问啲金银从何而嚟啊？当然从他努力而来啦，是吧？但是为什么他努力可以从一个牧羊人的卑微身份到后来储到这么多金银啊？有没有神的恩典啊？要明白到老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很多失败，他犯过奸淫杀过人，神让他经过家破经过国破去再重建，神让他得胜，可能跟打仗的时候又得到很多金银，到年老的时候储了很多金银去为神的殿去奉献，去做好事，去行善，去荣耀神的名。历代志上其中一节宝贵经文是29章14节，在圣经上一起读吗？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一个侍奉神的人怎样珍惜一个不犯罪的自由？怎样珍惜一个行善的权柄？怎样珍惜能够放低自己骄傲、放低自己权利的这份的特权呢？因为他有感恩的心，他知道今天所拥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就不再执着这些事情，有些误会啊、受苦啊、金钱的问题都不重要，坚定的不犯罪，坚定的行善，坚定的信教，坚定的服侍，不一样的人生。这世代呢很留意中国，经常都很多中国新闻，最后中国好像被人围住那样，这里中美先在南韩又有这个军演，跟着日本和 中美又有中日的争战，跟着又有什么货币战争，跟着有这个诺贝尔送了一个奖，咁啊，和平奖嘅时候送咗刘晓波，刘晓波咧又送一句，唔系讲刘晓波，系讲中国，一路闹紧中国。其中一句好有意思，话中国嘅地位提升，必须伴以更大嘅责任。其实欧美其实好担心，佢哋好多赤字，有多失业，佢谂唔起点样救到自己国家。咁其实又好想中国咧孭多啲，咁啊，经中国咧就唔良善，咁好多啲担心等等情况。但正面嚟讲咧就系、是。啲人睇到中國喺將來21世紀，呢個21世紀會承擔更多責任。佢好期望呢個中國係一個更美善嘅中國。所以最近咧，如果大家留意新聞咧，全世界首富咧，嗰啲 Bill Gates 呢個巴菲特咧，喺中國做咩？做咩？揾中國嘅有錢人做咩？捐錢係嘛？請問中國啲首富肯唔肯出席啊？點解唔肯出席？我自己想的比喻是这样的，中国的首富一出镜呢3年后就坐监了， 你自己计下，好多中国首富咧，一无端俾人 label 佢咧，首富咧，好坚定咗教。咁有啲人又讲个比喻，你谂下咧，讲下笑咁样。佢话咧咩？佢话咧，因为中国做生意咧，灰色地带好多，做得首富咧，人生里边行咗好多灰色黑暗嘅地带都唔奇。支持嘅官未走咧，仲撑得住。一到首富扬名，上面嘅官走咗，有人揾佢嘅痛脚容唔容易啊？就好容易，所以咧喺大陆咧，啲人咧真系聪明嘅人咧就唔想扬名，静静地有钱好啦，唔好做首富，首富咧好快坐监可能。第一另一个原因就系可能中国人骄傲，啲美国人教我做咩啊？中国人都即系唔想俾人教。第三可能啲中国人咧传宗接代好多其他理由，但撇开呢个理由嚟讲咧，我想问点解呢个 Bill Gates 呢个 Buffett 要嚟到中国劝我哋捐钱啊？又唔系捐俾佢嘅，点解？因为就想中国承担在世界的贡献更正面的工作，即中国是要有两条路选，一个自私的中国，一个祝福很多人的中国。很多人都巴不得中国或者中国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万民的中国。美国在19、20世纪有不少的失败，但有很多的正面的事。它正面的事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树立了榜样，所以今日嘅呢个 Buffett 呢个巴菲特呢个 Bill Gates 捐钱，因为承托紧美国好多基督徒嘅领袖附庸嗰种好优美嘅传统留低喺美国里边。但美国原来唔系咁样。我睇荧光幕，我讲三个人物。第一个系荧光幕里边咧右边个 V 字上面嗰人吓，白发翁翁，呢叫 Vanderbilt。Vanderbilt 咧喺19世纪美国第一有钱佬。铁路大王、船运大王，好多嘅大王啊啊啊！咁但系呢个咧非常孤寒，系好少捐钱嘅。第二咧，呢个年老嘅时候咧，通灵交鬼，跟住咧有很多任性啊，成身性病，啲梅毒咧整个成身即系好多嘅机能都废晒，80几岁死。80几岁死咧，啲家人咧惊佢唔得救，喺临死时唱歌俾佢听系咩？罪人、贫穷、软弱、可怜。跟住咧，家人惊佢咧，即系死嘅时候咧个名臭，咁家人咧就太太用佢嘅名义咧，临死嘅时候咧，捐咗50蚊俾呢个朱学，好俾面系50蚊。如果美国人都跟住呢条路咧，今日美国就唔系今日嘅美国。但系另一边呢个 Quaker 咧，听过未啊？贵格麦片啊，唔知有冇食过？细个啊，而家就食过贵格麦片啦。贵格麦片嘅创办人咧叫做Henry Cotwell， 就是左边戴着煲胎的一个男士。他17岁患了 TB 肺痨，我有医生说他会死的。那我时跟我医生说，喂，我想着明年去耶鲁大学读书，耶鲁就不要想了，看死不死了。那段时间呢，他有机会听穆迪，在芝加哥附近住，听穆迪的讲道。穆迪说，有个人将他生命放在神面前，交给神的话，神要在这个生命做奇妙的事。他祈祷神啊，我将生命交给你，求你在我生命里奇妙的事能够成就你的工作。回家有机会回家查经，突然间看到约伯记第5章，他说，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他当时有感动祈祷，就是可能神让我6年受难，第7年得医治。咁自此就去行山啊，运动啊，等等，真是7年就好快。好翻之后咧，咁就做生意，做了2次生意失败，佢就祈祷神啊，如果我再做生意，你帮我做生意，如果成功嘅话咧，我将我生意赚嘅钱捐2/3出嚟，65%-70% 捐出嚟。啊，请问多唔多商人咧，将佢赚钱捐2/3啊？今日多唔多啊？好难，1/5都好难。啊，呢人2/3，啊神真系俾佢真系赚大钱，40几年成功嘅生意，都捐65%-70%。当时穆迪死了，穆迪神学院、穆迪等等群体咧冇领袖，咁咧就有啲危机，就揾咗佢做董事会主席，佢就即系喺智慧上啊、金钱上支撑呢个穆迪嘅成功，做咗佢哋嘅董事会主席一段长时间。咁佢死嘅时候，知唔知几岁？87岁。佢本来要几岁死啊？17岁，70年。 他寫的時候呢就立了一個基金，將錢捐出來。我最近上網，那個基金仲運作緊，一路工作啊，介紹呢心平等的故事啊。咁啊，佢基金由1927年到今日咧，總共捐咗1億1000萬美金，一路繼續捐，即係利息咁捐落去。咁1億1000萬美金咧，喺今日大概10億港幣咧，其實又唔算好多。但係咧，歷史儲咗，即係一路捐到1億1000萬，係比今日嘅數字應該多，因為1950年如果捐1000萬，就可等而家成幾億都唔奇噶啦。你明唔明先啊？所以啲數字唔緊要，即係話咧，我觀念係咩咧？呢、這個人喺地上再生嘅時候，一路咁样服侍神，一路咁样荣耀神。死咗之后，佢行善嘅能力有冇继续啊？仍然继续。巴不得中国有更多咁嘅人。另一个例子系更现代嘅例子，我睇完嗰幕，曾经同呢度讲过嘅例子，一个 Philip 嘅例子，呢个笑容嘅一个中年人，好少出镜嘅人，唔想出镜。话说咧，60年代嗰时咧，佢又做石油工作，咁啊买咗个油井，一签完约咧，啲人通知佢。你油井火燭，都唔知係揾佢笨咁樣啫。咁你諗下，如果你買個油井喺呢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咁樣點啊？咁啊，佢又點啊？油井火燭已經冇曬錢啦，點整熄個油？跟住等情況諗唔到計，突然間諗神喺祈禱裏邊咧，感動咧就係咧啊！最近咧荷里活拍到電影，咁拍一個救火明星，即係個好叻嘅救火員，叫 Red Adele 一字中間個相個人物。佢嘅故事，咁啊就揾咗尊榮啲好出名嘅明星拍呢套電影啊，咁佢就話啊有計，打電話去荷里活，喂，請問你拍呢個救火嘅啲情況，山火救火有冇一個山火俾你救啊？現場拍攝啊？冇喎，點可以有山火現場啊？嗱咁樣，我有個現場山火俾你救，啊慢慢拍唔急嘅，只有兩個條件，知咩兩個條件？第一條件。拍完要冚死佢，第二件就话系咁要收你10萬蚊美金啦。咁嗰个真系荷里活真系送10萬蚊美金去俾佢，跟住拍下就冚死咗佢。佢1蚊都唔使冚死啊，10萬美金佢攞嚟点用啊？买埋旁边嘅山头，因为呢个山头有油，旁边有话都有，买埋嗰头，我成为富翁。咁一路喺教会服侍、侍奉啊、捐钱啊，好低调。有一年咧就同太太猛整啊。喂，呢排咧，我睇紧即系美国啲电影，哇，越嚟越咸湿，越嚟越暴力，越多同性恋，越多等等问题。咁啊，太太又系啊，真系，因为美国都搞成咁啊，我细个唔系咁啊，咁啊，好多问题。咁啊，后来忍唔住啦，神俾佢感动，与其就坐黑暗，不如为主发光。后来咧就办起电影事业，收购啲家庭影院。其中近代咧幾套即係基督教嘅基督徒電影就去拍，即係投資。即係其一套講到解放黑奴呢個 Wilberforce 嘅 Amazing Grace 嘅電影去拍。啊 ，C.S. Lewis 呢個 Narnia 呢個電影又去投資。美國能夠喺好到長時間裏面多多少少對世人祝福，就因為好多敬虔嘅基督徒做個見證，留低咗榜樣。今日世人睇住中國。睇住华人教会，有几多嘅华人，有几多华人信徒领袖系有咁嘅质素咧？不犯罪嘅自由，不放纵嘅特权，一生行善嘅特权，一生甘心服侍嘅特权，我一齐祈祷。天父喺即系你嘅道理下边嘅时候，我哋真系战惊。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放纵自己。越失意或者越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放纵的时候。求主我们即学习到即成为你的儿女，有荣耀高贵的身份，无论顺逆我们都要持守这份不放纵的自由，不犯罪的特权。你求主让我们即珍惜那份能够靠你恩典能够一生行善的特权，靠你恩典我能够放低自己的执着，放低自己的一些名分，放低自己的特权，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份一生蒙福，一份侍奉那份荣耀的特权。巴不得你在华人教会，在众人当中做更大的歧视，让中国人和华人教会能够在21世纪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主施恩，祈祷交托，奉教主耶稣得胜的名求。